们在讲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不仅是应时的消息，也是我们需要的信息。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二章是圣经里面讲到耶稣降生相当详细，可以说最详细的一章圣经。那这里面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们慢慢的查考。早晨我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十二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跳过来读。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好，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姊妹熟悉的圣经可以读得很快啊，不熟悉的就一个字一个字结结巴巴的，这段圣经我读得很快，因为我觉得弟兄姊妹都跟得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认真读圣经，因为实在是神的话语要变成我们生命和粮食，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圣经说什么，很难从这里得的智慧、得的恩典和帮助。那我们跳过去再读几节，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这两段圣经一起来读。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的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好，我们再读第十二节开始，我们读到十八节，十二节一起来读。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派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上个礼拜虽然我们讲这几个东方博士他们来敬拜主，他们把礼物呈现在主的脚前，他们不辞白山黑水来到这里寻找耶稣，我们也说只有智慧的人能够寻找耶稣，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做智慧人，我们也愿意把福音传扬给所有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的心可以在这里思想到底这些博士们来做什么的，让我们明白他们得到的一切世间人所羡慕的学问、地位、财产、权利，他们心里仍然是不满足，所以他们能够来寻找主，为了要叫他们真正深处有一种平安，并且因为遇见认识这位主，他们人生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讲的是智慧的人，这些博士。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整章的圣经在第二章里面有一个名字却是反复出现，恐怕他的次数比这些博士被提到还多一点，这个名字就是希律。我们在第二章一节的时候就看见当希律王的时候，这里第一次提到希律的名字。如果你一个一个查下去，一直到第十九节都有希律的名字一再的出现。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很快的读过去，就可以说读得太疏忽了，太过轻率。我记得我在大学里在成绩研究院的时候，这是我们已经进行，所以因为我们就有心在学校里面，就在这个应用物理系那里那个房间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楼上，我们希望每天中午有一点读经的时间，因为中午吃饭都很长。我 我听说何丽云姊妹的学校里现在也开始一个查经班，很好。那里呢，我们遇见一位教授，这个教授也是基督徒，年纪比我们没有大多少。他呢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所以我说我们来一起查圣经。他说好好好，他也很喜欢查圣经。但是他大概呀、啊、是做教授做惯了，每一次开卷的时候一定要讲课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本来是一起要大家彼此分享，结果他拿起来呢就讲圣经，但他呢圣经上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他就每章每节找不出什么可讲的，他就一路跟我们读。平常我读圣经一天最多读一章，到他那里他一下五六章读过去，也没讲什么，他不大懂得，他就读过去读过去。所以这样的读法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过了几礼拜这个聚会呢就停掉。所以我相信我们读圣经若是没有仔细的从里面得的意义，虽然我们好像读了却没有读，没有真正读。在这里我提到纪律两个字，很多人读圣经第一遍读的时候的确读进去了，这里说当纪律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降生这是纪律的时候。但是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把纪律降纪律的王的时代当作耶稣降生的一个时间的参考标作，就是耶稣什么时候生的，是希律王的时候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话还不是讲到希律王的时候，这里讲的重点在于希律他的背景。因为耶稣降生在希律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耶稣降生他所遭遇的时代是何等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希律做犹太的王已经做了快要40年了，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希律就是人生中大希律的希律，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这个秦始皇主要是始皇帝汉高祖啊，唐太宗了不起的开宗辟界的这个名人，所以他们叫他大希律。这个大希律怎么做王的呢？大概他会搞一点关系，所以他就跟当时一个将军叫安东尼的，大家知道跟凯撒大帝同时的，跟他巴结的大概不错，所以就活动他，让他做了犹太人的王。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以东人，不是真正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很不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历史，不愿意人家说他是以东人，他也讨好犹太人，所以就跟他们建圣殿，这是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但是希律时代是一个非常凶暴非常诡诈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些问题，就是有些疑问。比如说这里讲到他说希律王听见了，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听见那些博士来从东方来要拜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这里读到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不安两个字。不仅这样，就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不安呢？这是一个值得思想的问题。另外我不想你们读到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这里希律的表现，他说什么？他说他细细的问那些博士什么时候生的，并且说他也是爱这位君王。但是等到我们看见原来希律是这样凶残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些时候把这些你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在你的脑子里把它挡住，读了但是不愿意进到脑子里。因为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看见说这样一位希律把这些2岁以里的婴孩男婴都杀了，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也许我们读到这里说不愿意去深深想他，我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里到底有多少男孩子，当然我们没有确实的数字，没有确实的数字所以不晓得。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有多少人，你心里面更加的痛苦，所以我们就把它规避了，把它放在一边，不愿意去想。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讲到希律这个人，这张圣经主要的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倒不是说在哪一年生。很多人说啊，耶稣基督当然了，以前就是纪元从他开始，他生的那年就是公元元年，是不是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啊？有人发现很早很早的这个铜币啊，银币啊，这个银币上面写的是主前20年做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研究考古的？这里上马里研究考古学的啊，考古人类学有没有发现铜钱上面写主前20年打造 这个东西，你们呀，你们都很聪明，混账蛋啊，这一定是假货，不是真货。当然，耶稣降生那年，我们通常算他的纪元元年，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计算。耶稣哪年生的？你们知道？纪元前四年，怎么记得我就不晓得了哈。这考古学家错误，不是我们错误。大希律做王就到公元前四年为止，他做王四十年，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已经知道他的个性。这个希律有十个太太。不是同时有十个孩子，因为他杀了不少，他也有十个以上的儿子，有多少不晓得，但是至少历史上记载三个儿子是他亲手杀的，还有女儿。这个人是诡诈多疑到不能够用常理来判断。所以这里讲到头一个问题，我们看见我们从文献里面知道希律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犹太人中间，在希律之下，犹太人也知道，犹太人知道这个希律是怎样一位君王，他们在他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民族，实在是可怜。他们所以可怜，我们也知道原因，因为他们离弃，那把他们从埃及造出来的神，神赐给他们各种丰富的预备，到时候他们背叛神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时候在希律的治下，虽然是在罗马统治，却用了一个以东人来做希律，在做犹太王。但是这个希律呢，是一个非常残忍而又世俗化的。所以你知道，这里讲到头一件事情，讲到耶路撒冷，不仅希律不安，合成人也都不安。希律为什么不安？这个理由为什么？因为那些博士告诉他，他们从东方来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那么听见这话的有一个叫犹太王，谁呀？希律。竟然你们告诉我有一个人生来做犹太王的，这还得了？希律不安。但听说你想想看，希律那时候已经做王四十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快要七十岁了，有没有万代王的？谁都知道没有。即使如果希律度量大一点，这个小孩子做王，让他十五岁做王吧，至少他还有十五年的江山，他能不能活到八十五岁也不一定。他为什么不安？嫉妒。他为什么不安？因为他知道他所得的王权并非合法，是用诡诈的办法从安东尼那里活动来的。犹太人为什么不安？犹太人为什么不安？如果他们真正等候一位弥赛亚，这里读到的事情，我们看见说，他们去问博士，博士来问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他与希律就召集了这些文士、祭司长来问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如果他们真正是来寻找弥赛亚，来敬拜基督。因为耶稣的降生，因为这位犹太王的降生，耶路撒冷合成人应当怎样？非常快乐，是不是？我们每年过圣诞节是说什么？刚才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牧羊人在那里报好信，那说什么？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平安呢，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唱圣诞节的诗歌，会觉得普天同庆的时候，对不对？前两天我的母亲讲起我的外公生日的事情，因为他从国内来到这里，我忽然他宣告他生日是12月25号，因为跟耶稣同一天降生，这他们有讲究的哈，以后慢慢告诉各位为什么，是不是耶稣降生是普天同庆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并非。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不安，这里你仔细分析他原来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希律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与他一同不安。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希律太了解了，他们对于希律的统治怎么样？ 非常习惯，也知道怎么样求生存的办法。但是这里一来，当西律跺跺脚的时候，天下就地震了，所以他们非常惧怕。耶路撒冷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心寻找主，但是他们知道西律不会怎么样安然让这件事情过去。他们虽然不知道西律用什么办法，但他们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个危机。你知道，在西律王的统治之下，耶路撒冷非常的繁荣。很奇怪，那些凶残诡诈的王多半也有一点长处，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会这样子安之若素。因为西律带给耶路撒冷极大的繁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好像今天商业化的世界。刚才这个谢弟兄提说，我们毕郡已经破产，这里呢大家都知道以后我们的问题很严重，每个人都会加税。这近两年好像没谈破产，好像市内还繁荣。耶路撒冷在西律的治下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你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正的心愿要寻找这位弥赛亚，他们知道有知识，他们有知识，知道神已经在小先知书里面明白的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主的降生，但他们并不要他。他们喜欢那个繁华，他们喜欢世俗化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文明，这是进步，这是享受，这是提高生活水准。昨天我年轻的时候，我小一点的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提高生活指数，我以为提高生活指数是一件好事情。这里学经济人就知道，提高生活指数什么意思，就是通货膨胀，就是钱不值钱了，所以越繁华的时候钱就越不值钱。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喜欢这种的繁华。第一个理由，他们没有真正的要主；第二个，他们喜欢繁华，不愿意有变动；第三个理由，为什么不安？因为西律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反正西律做事总没有好事。所以这里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西律的算计和他的阴谋，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并且当下第七节，我们把第五节、第六节跳过去，因为下一次我们讲这两节圣经。第七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伯子来，细问的心思。这个西律王，他有表面跟里面的两种手段，表里不一致的。表面上，他找了祭司长和文士，都是犹太人中间宗教界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宗教的事情。这里所讲的事情，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因素，他来问说耶稣降生在哪里，你们有没有查出他的户口来。这件事情我说不是随便说的，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当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他就兴起一个作为，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叫户口普查，跟美国一样十年做一次户口普查。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是可以找到资料，看看哪一个人哪一天生下来。但他不是，他是宗教的询问，基督应当生在何处。那么你看，好像西律关心宗教的事情，其实你看一些好一点参考书都告诉你，这个西律在刚刚登基的时候，把犹太人会堂里面祭司长文士把一些领袖们杀得光光的。但有人会觉得奇怪，也许圣经记载不是历史吧，为什么这里还有祭司长文士可以调他们来，招他们来讲话。你要晓得，四年过去了，另外一个时代起来了，新的一批历史上文史当然没有超过，大概没有五六十岁。所以这里讲的什么？ 为什么我讲没有五六岁呢？因为你晓得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工会做这些领袖都要30岁以后，你这里应该说没有70岁啊，30+40岁起。我们脑筋转了一下，你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看希律杀掉这些工会的领袖的时候，只有30岁以下的人都还安全，因为他们没有做领袖，以后他们做了领袖，所以我想大概是70岁左右，最多的2年啊。不管怎么样，这里希律找了这些人来问，好像非常关心犹太人的事情。大家不要忘记，表面上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没有马太这样分析技术的话，如果你是东方的几个博士从外国来的，看看这个希律王真不错嘞，好像他非常关心犹太人王。里面是什么呢？他为了套取情报，为了获得资料，他的目的是什么？故意不去看他的话。希律暗暗的招了这些博士来细问这个心思，他早就有打算，但是他说什么话呢？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这里你看他做君王的权威啊，他差那个博士去做的事，并且说什么呢？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三件事情：第一个，你们去寻访；或者说四件事情：第一个，他得到资料，什么时候生的？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个新的？第二件事情，你们要确实的找到他。第三，你们回来告诉我，为什么呢？第四，我要去拜他。你看好像不好像？我不晓得有几个人相信希律是要去拜耶稣，有没有人相信？笑话，拜他开玩笑，头上开玩笑。但是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诡诈之至，真是诡诈。我想希律一家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一句话，当耶稣基督讲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问起他，他说希律想要杀他，所以说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去告诉那个老狐狸，不是这个希律啊，这个希律意思，你们去告诉那个老狐狸，我不想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耶稣基督幽默的地方，是不是你读起来都是死死板板的，痛苦的很难？不是，耶稣基督非常有趣的。但你们去告诉那个老狐狸，说今天明天还要往前走，到第三天我的事情去拜耶稣。这些博士们去了，他们从耶路撒冷听见了圣经上的资料，告诉他们耶稣应当降生在伯利恒。父亲去，这个心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他们到了小孩子的屋子上就停了。这里讲的用的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没有，我们没有提出来以前，不要有人注意，这里不是讲婴孩，是讲小孩子。这也为什么我们以后看见希律杀的孩子是2岁，不是刚刚生下来的，因为这里面已经相当多时间过去了。当这几个博士去拜耶稣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马槽里面，不一定是在那客栈里面，可能他们已经到了伯利恒，或者有自己的产业，住在自己房子，或者什么地方，像家一样，不晓得。他们找到了耶稣，献上礼物，黄金、没药、乳香。他们已经找到了耶稣，照理说，应当回去报告。对不对？在这里一件事情也是，他们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神，干预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博士们就跟别人说，不是因为抄近路赶快回家，不是， 这里用的字很明显告诉我们，是故意的犀利的意思。等到犀利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大怒。一看十六节说，犀利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做君王有个本事就是发怒。他怎么样呢？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家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刚才我说这里讲的小孩子不是婴孩，所以他大概知道这些东方的博士在什么时候看见这个星。他算一算，再加上六个月的时间，大概这样。我说六月，我随便说的，他放宽一点，也许博士有点错误。所以凡两岁以里的都杀了，上面加半年，下面加半年，大概这样。反正他多杀就无所谓。本来希律是一定要杀了耶稣才够痛快，因为不会影响他做王。但是在这里，他因为不能够确定知道哪一位是基督，他怎么说？宁可滥杀，不都会。历史上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希律也有一个儿子，这个时候也在伯利恒，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他听见伯利恒的话，连他的儿子也说，这个儿子可能不是他自己，这个皇后生的，怎么样不晓得，为什么寄养在伯利恒没有人知道。但是这里传出来一句话，这个话呢是该杀雅各之主讲，他说宁可做希律的狗也不要做他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这句话对于一些西方人一句话，宁可做希律的狗也不要做他的儿子。当然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杀儿子事情放在一起的话，这句话已经够巧了，宁肯做希律的狗不要做他的儿子，做他儿子真倒霉。如果今天我只是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这什么意思？希律已经过去了，这些滥杀无辜的罪对我们怎么办？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看见，这里实在不是一个君王，这里两个君王，不是一个犹太王，两个犹太王，而这两个犹太王的对照还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你说希律这样残忍可怕？我告诉各位，你以为希律特别恶劣，特别凶暴，你以为希律特别没有人性？对对，我们想想看，中国历史上怎么样？我们历史上有没有一些伟人呢？杀人的伟人？不少，秦始皇是一个，就是每一个开国的元老都是杀人王，有些造反不成没有做成皇帝的也是杀人。张献忠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地上的君王就是这样得过的。你说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民主时候，杀人不见血，人心的诡诈给这些英雄造了机会。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不同，圣经里讲生下来做犹太，生来做王，中文的翻译还字多了一点，生下来做王的，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 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生的王，新生下来，生来的王。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用生命来做王，他是降生下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做王。地位他不是自己要来做王，他是得着一个使命要来做王。他的做王跟希律跟所有一切世人做王不一样，他不一样在哪里？马太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伯利恒出来的，他要牧养我的以色列人。这位君王是牧养的君王，不是掌权的君王，是牧养的君王。他的掌权是为了牧养。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说牧羊人。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喂养。你知道中国人的观念有些地方很有意思，跟圣经是很相像的，叫什么？父母官，听过没有？叫什么？周牧、献牧，就是牧羊的牧。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样子，是不是巧合？我不晓得，你只要问段永辉。段永辉讲过一篇中国最早的时候，敬拜神，敬拜上帝，所以做王的人不可以称帝的，最多做王而已，因为帝是神。你们有没有看《校园杂志》？所以我想，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里中国人的百姓官、父母官叫做牧，周牧献牧。天，你做牧师的没有神明。没有征召大权，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权的。但是那个时候牧养的观念，弟兄姊妹，耶稣来做君王，他怎么样牧养？他用虎口如养小羊。什么叫虎口如养小羊？我的孩子有动物，有宠物哈，兔子。抱住什么抱法？虎口张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抱杯子怎么抱？就是张开，用虎口如养它，慢慢的拢住它，轻轻的抱住。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很懂得怎么叫牧者，因为耶稣。他生下来就是要牧养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们，这里他所做的事情，下个礼拜我们下次讲到这里出来的经文，因为大卫是牧者，大卫这样的君王是真正牧养的君王。你怎么知道大卫牧养？因为你读撒母耳记，你发现他的心是为着他的。他的心不是为了自己。大卫最了不起的时候，就是在他自己逃难的时候，他还照顾别人。在他最最窘困的时候，所有一些欠债的、心里受窘困的，都来投奔大卫，因为大卫做了他们头脑，做了他们头目。大卫保护他们，大卫安慰他们，大卫帮助他们，大卫建立他们，大卫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是牧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牧羊的观念，是讲到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希律王跟耶稣基督做王，但是希律那些犹太人并不要耶稣。他们反而要去，为什么？因为希律带给他们繁荣。耶稣基督带给他们什么呢？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当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 千人。这些百姓就来拥戴他做王，为什么？有饭吃。耶稣做王有饭吃，但是耶稣没有接受他们这样的拥戴，他反而去到旷野。你看耶稣很奇怪，好不容易讲了一篇道，大家都来了，五千人吃饱了，要拥戴他做王，他讲一篇什么道？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什么？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说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永远活着。这些听到人莫名其妙，他说这话甚难的，听不懂啊。好多人因此被绊倒，所以不在耶稣同行。耶稣一看人都走光了，只剩12个人，他的门徒在周围。耶稣也很幽默，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不是念出什么味道，这些门徒大法也蛮老。彼得说什么？说哇，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你看耶稣真奇怪，五千人来听到，机会太好了。你一呼百应，大家都听你的话，因为你会变面包嘛。反而讲一些话，叫人觉得稀奇，因为耶稣所讲的天上的话，他叫人看见，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真粮的人，是他所要寻找的人。只有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真正在灵里面、在心里面，让他来掌权的人，是耶稣所要寻找的。门徒说：“你有永生之道。”耶稣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叫他们来跟随他的人。不是将来做左丞相右丞相，不是。马太福音第十章35节，他和约翰所说的话，大家知道。主告诉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能喝吗？”这些门徒们说：“能也不好，说不能也不敢。”你知道这意思吗？因为前面第九章的时候，彼得在那里称赞说：“耶稣啊，是神的儿子基督。”但是耶稣就是告诉他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什么？说万不可如此。”结果彼得挨骂：“撒旦，去我后面去！”好了，现在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吗？”他们有点懂，大概是十字架。但他们怎么回答？他们不能，不能又跟彼得一样挨骂。所以他们说：“我们能。”没办法，逼上去了。到底是不是觉得自己能？真的不晓得。但弟兄姊妹，耶稣不仅是生来做王，做王是用爱来牧养，所以这些人来敬拜，这些博士来敬拜，把乳香、墨药、黄金放在他的面前，最好带到他的敬拜。弟兄姊妹，耶稣需要接受我们敬拜。耶稣也值得我们的敬拜。你真正要他做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敬拜。你真正要他做你的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爱。英文叫做 adoration， adore。 adoration 中文很难翻的。 adoration 什么意思？又是敬拜又是爱，又敬又爱。弟兄姊妹们，这个关系是爱里面的敬拜。不是说因为他高高在上，所以我来敬拜他。也不是说很随便，很清霞。不是，又爱又敬，因为爱才敬拜，在敬拜中间有爱，在爱里面才尊重。耶稣就是需要我们这样对待。弟兄姊妹们，有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很久了，有没有唱 ？Audrey Myers， 他的名字的奇妙。里面我在翻这首诗歌的时候，依然翻出这个 adoration， 爱戴仰慕他，这是我们的。因为他真正的 然你爱我们，我不想你进房间。当你心中没有爱慕对象，心中没有敬拜对象的时候，这个感觉叫做虚空，你知道吗？你所盲目的为了谁，你所做的为了谁，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一个爱的对象，你没有一个敬拜的对象。耶稣基督来满足我们一生的。方面可以谈，我们可以告诉人真理的问题，但这里是我们需要的，爱他、敬拜他，还不是他的需要，我们的需要，你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主人，怎么样长进，你需要更多注意，在你敬拜的时候，你里面所带给你的吗？在你能对耶稣说“我爱你”的时候，在你里面你真正的满足，耶稣是你的君王，他也是你所爱的，他也是你当中的。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来，门徒们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清楚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义。一直在耶稣基督，希律想要杀他，神的保守是他在做幼孩的时候，小孩子都没有被害。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因为他还没有宣讲天国的福音，因为他还没有按照神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应许应验一切圣经，所以神保留他。但是我们却知道耶稣基督生长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间，很奇异的人。耶稣基督一生都活在神家里面。没有人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再说耶稣基督一生都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你以为今天我们这些人，哎呀，我现在生命好苦啊，我的生命好可怜啊，我的压力好重，重到一地我都不想聚会啊。好多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真苦，
苦什么？跟耶稣比比看。
我不说我比你好，我不说我比你苦，我比你苦也没得半斤八两，差不多。
我说你跟耶稣比比看，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
但是他不同了，他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圣洁，彰显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讲不完他的美善，讲不完他的美德。但我所要提醒的，就是他一直活在死亡的阴影，十字架的阴影，
从生下来之前，逃到埃及，逃到埃及，不愿意去埃及，一个人不愿意去埃及，为什么有家可以？
要杀他，
等他希律死，
他又回来，因为听见亚基老作王。刚才我就说了，希律家的人都是被杀，所以他又不敢回到犹太，他就在拿他们。你知道拿撒勒是一个被轻看的人，他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意
思？因为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告诉我们形容的形容，从他生下来
降生在马场的这些赶紧归海，不到一两岁逃难到了埃及。约瑟的手艺，约瑟的职业是什么？就这样，就是一到了埃及就有工作等他。
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如果你真正相信你所得的救恩是真实的，你应当有力量能够应付这一切的艰难，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你说我没有看见耶稣做什么事情，是因为神为他预备。我说耶稣基督做榜样，不是叫你我啊，觉得生活很苦，哎呀，在这样悲惨的环境里，我要努力，花很多时间来赚取温饱，不是，要相信神的预备。弟兄姊妹们，当你不相信神的预备的时候，你不会看见神的预备。如果你相信神的预备，神就能自由的预备。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见证。也许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说。从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基督。感谢主，基督。弟兄们，在你的里面控制你、压迫你，使你不能自由的那个基督，撒旦的权势瓦解。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降生。人的意思，让耶稣基督做你我的君王，在我们的里面管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施行，在我们的里面引领，在我们的里面。愿意让他做王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王吗？还是你像西律一样，表面上我好像拜，但是你真不愿意耶稣在你里面管，太麻烦。我希望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敬拜耶稣，爱他，敬他，让耶稣基督做你。我们已经说过，他的道路是十字架，他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我。当我们悔改、改变，不仅赦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没有让耶稣基督生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因着你的智慧，当他生在西律王手下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这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安慰，是吧？你降生的时候何等的安慰，你所遭遇的何等的困难，这是神的预备，敬拜我们感谢，就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献上礼物。所以今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我们属于你，你用你的命救赎了我们，我们也当爱你，当敬拜，就叫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叫我们知道，在这些日子众人的欢乐过节的时候，叫我们纪念你我们成全的救恩。叫我们求你，就像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传递在各地角落，传遍在世界的角落。当世人听见圣诞节的名字，而不知道真实意义的时候，让你的儿女能够传报给你，把感谢赞美归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